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今天这个我们又有嘉宾来了。
对，是金花的闺蜜伊莎。
嗯，对，伊莎又来了。因为我们今天要聊一个跟这个时尚相关的电影啊，这个我们就把这个时尚播客特费神的伊莎又找来了。
这次真的对口了，
对口了吧？对口了吧？嗯，
说说这个古驰家族。
嗯，古驰是吧？叫，因为老以前老念不对，老念哭去吧，对吧？这个哭起这个古驰这个家族啊，这个。其实是讲的怎么从盛到衰吧，你对于这个家族是后来衰了。
嗯，这个电影其实也没有到就盛的那个部分，其实没有讲。
嗯嗯，就是怎么衰的这过程人讲了啊，
对对对，
怎么衰的这核心点讲了，因为这个这个
这个相当于是后半部分。
对，因为这个片子比较，就是这个古驰家族这个事儿本身就比较有意思，它不是像大家想的讲一个品牌怎么建立的。啊，因为这里边带着呢好多事儿啊，是一个意大利的品牌嘛，对吧？所以有这意大利的这个一些事儿，这个他们的做事方法里边有这个案件，所以它比较著名啊，这个事件还是比较著名的。对，不是讲怎么简单的起家的问题，对吧？这个，但是呢，我觉得啊，就拍的呢，不太容易看明白。其实有好多地儿，就是它就是一带而过，一带而过。所以今儿我们让伊莎来呢，就我们讲的时候，这里边到底在跟这历史相关，跟这个奢侈品历史相关，或者里边甚至还有一些东西，它碰一下点到的一些东西，其实都跟时尚点点滴滴也有关系的。伊莎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这样我估计大家讲完了再看，如果有兴趣啊，如果没兴趣就甭看了。如果有兴趣再看的时候，可能会感受就不太一样了。嗯，对。这个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电影里面其实它很多东西比较点到为止。
嗯，
其实我在最开始，因为我一直做那个时尚播客嘛，所以这个电影刚开始要开拍的时候，就好多人艾特我，让我注意啊什么的。然后最开始出的海报的时候，就能看到 Lady Gaga 在整个海报的最中间。
嗯，
然后我在想，哎，不错，这就是要。因为这个后面的故事就是大家都知道嘛，
大家不知道，一般人不知道，真的。
好的，
我在听你讲之前我也不知道。
好的，
嗯，
我的听众们都知道。
哦，行，黑水公园听众很多不知道。
嗯，所以当时就觉得这能演成一个坏女主大戏。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你开始觉得这个片子应该这女主是塑造成一个大反派，
就是她可是犯了法了。
结果呢？现在
还不算反派，
现在看
了呢。就是我在期待大家能去探寻他一些，就是他是不是真的，深谋远虑，然后有计划、有预谋在做这所有的事情，是有一个可能性。另一个可能性就是他真的有自己的苦衷，被逼无奈走上这条路。
嗯，
我都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实际上电影呈现的还较为平淡，不是我
要担保。
对对，不是我心目中那些，就是那个。坏女主大戏的
就是没有他们的内心戏，这里所有的角色几乎没有内心戏。
嗯，
而且、
就是、该交代的都交代了，
而且从他们的表演跟剧情来说，就是没有构造极复杂的各种动机，对吧？
对，
这个没有。其实我今儿跟伊莎吃饭时候还聊呢，感觉这里边反而最后被塑造的感觉最有这个性格体现的是他那个就是叫保罗的这个保罗
估计比较立体
啊，比较立体一点，
但是又跟现实有点差别。
对，但是好像跟现实又不太一样。
他那个保罗，他算是他哥吧？
对，他
好像比他大太多了。
对，
我一开始没仔细看，我还说是另外
以为他
也是
他
叔呢，小叔，以为是小叔呢，
我看也以为是小叔呢，怎么一会儿叫表哥了，叫对吧？这个
差太多了。
但是那个好像说跟伊莎会觉得跟现实出入有点太大了，
有点太大了。
对，然后其实
他可能是为了让整个剧里面的人物类型比较多一点，对对，显得每个人都鲜明一些。
不过这个戏确实，这个参演的演员也都可以，
都挺厉害。
演这个一号主角的，这个一号主角是个女性嘛，就是这个，她叫什么？
Lady Gaga
不是我Lady Gaga 好念，就是他演的那个角色，这个他后来要求别人管他叫古驰夫人。
对
啊，要求管他叫古驰夫人。其实他并不是这个古驰家的血脉，是这个古驰家的媳妇儿啊。这个他 Lady Gaga 演的，然后那个男主是这个叫是开罗人吧，现在叫
开罗人。
为什么叫开罗人？
因为他不是演那个
星战的，
星战里面他是
开罗人
啊，
所以现在咱们管给他有个昵称了嘛，叫开罗人。
啊，我一直以为他在中国都叫开罗人。
啊是啊，大家基本现在都管叫开罗人。嗯，开罗人演的嘛。然后那个还有这个上一辈的这个古驰家族上一辈的这个老爷子
阿尔帕西诺
啊，
我看到他的时候还挺惊喜的。
对对对对，演的也挺好，因为这个从这个意大利的黑社会演到了意大利的这个大家族大家长了。
对，
这个挺不错。还有那个他那保罗好像也是个明星哈。
对。是那个保罗叫杰瑞德莱托、哦、是叫莱托吗、
啊、对，这个银翼杀手里边那翻白眼的，
嗯，他是那谁
对对对对，演那个小丑演那个自杀小队小丑，
嗯
啊，就真没看出来。
对，
嗯，
他差别太大了，我是后来看演员表的时候才知道的。
还有他那胡子还在，他那胡子
就这人的脸部标志只剩胡子了。这个都是这个比较厉害的演员演的，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其实他们我个人觉得并不是说没法把这些人的性格更突出的演出来，因为我看过一些，以前我也看过一些同类型的一些电影，不是雷导导的，那个比如说以前看过那个十二宫杀手那种，就是他们好像有一种流派，就是拍历史这种东西的时候不加入感情，
嗯，就是把呈现出来，
就是纯白描，
嗯，
而且白描的过程中也不怎么加这个个人的想法，不加说，哎，我觉得这事儿该是怎么着。
啊，你就这么说的话，确实这部剧虽然平淡吧，叙事比较平啊，
嗯，
就这样，还遭到了人家族人的反对抵制，
嗯，对。
家族人还说了，说你们这个
瞎拍，
恶意给我们家族内部制造很多没有过的矛盾，我们没有以前什么没有说过什么那些话什么之类的。
他们家族的人就是以说谎擅长，
对吧？
对，
他们家族人还不干了。
对，他们家族主要是这个女主是吧？这女主演的这个古驰夫人不干了，还活着呢，她
还活着呢，蹲了20多年牢，完了现在。出来了，每月反正每年还拿了不少那个遗产，啊，
对对对，挺神奇的一个人。他反正这个实话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说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他这些事儿都不是他干的啊。这个当然这个很多就是从资料上看，这就是他现在片子里呈现的大部分吧，不能确实不是所有，他片子里呈现的大部分其实确实是这个资料里显示是这样，所以也会出现一问题，他好多资料里显示就是这资料就是有头没尾，这资料就是说有这么个事儿，但这事儿的结果是什么都是秘密，人家族人才知道呢，所以外头不知道，他也没演。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因为这部电影是根据小说改编的，
嗯，
它是不是按照小说的文本结构来
做？应该是，但小说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是那种纪传，就是那种记录性质的，
嗯。它是一个传记题材的，
而且这个，
就是，它里面的事儿都有的，确实是。有报道有发生过，
嗯，
但是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对，
在马里肖就是这个 Lady Gaga 杀，开罗人扮演的这个角色，
嗯，
在他死之前前两三年他就已经就是 Gucci 的股份已经全部跟 Gucci 家族半毛钱关系没有了，
嗯啊，对，
嗯，他们已经把股份全都卖完了，所以他死的时候就那个时候 Gucci 就已经跟他们没关系了，嗯，
对，其实这片里后来也演了 Gucci 最后夸家伙成功这件事儿跟他们第三代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其实电影里面感受上好像他刚卖完股权，
嗯，
没多久他就死了，其实又过了两三年呢，
哦，
嗯，挺久的，
死的还挺那什么，都没钱了。
对，他电影其实展现的
这可能就是用这，那个这怎么说，这个家族的血脉来祭奠了这品牌啊，用血祭
你这
用血祭的方式，
可以，你这有点奔着这
个，所以其实
估计
现在能走到现在这个样子就没有彻底不见了，
嗯，
或者是变成不大好的品牌，其实是因为 Tom Ford，
啊，对，
是因为后来就是到美国的手里，然后
就这个剧里边后边
火了，
这个剧里边后边演他怎么现在火起来，也不能说因为，
嗯，
还是因为
他们在开会的时候
有那几个特别胖穿着那个 AC 罗马就队服衣服那几个大哥，
嗯，
是那几个大哥最后可以，那几个大哥是
他们在开会的时候里面就有那个他们当时在美国地区的负责人，
嗯，
然后他们就当时提了说 Tom Ford 这一
啊是
还不错，
他们还有他们就是他还面试 Tom Ford 的呢嘛，
对对对
啊，特别青涩的一个少年，然后说话的还有点紧张，
是
吧？现在都已经是呼风唤雨的这个时尚
界的，我看他不是有报纸不是说他跟那个老佛已经要 PK 了吗？开始要开始一个时代，
对 对, 对，
他说我要给我妈打个电话，
告诉我妈我想跟老佛爷对打，哎，老佛爷都去世了。 对，讲讲这片儿吧，讲讲这片儿这故事，就是怎么这么就是大家平时经常听说的一个时尚品牌，这里边怎么还带着买凶杀人的故事，对吧？
第三代继承人、嗯、是吧？
非常刺激，而且确实这个家族一会儿也听到这个谎话连篇的这个劲头啊。先介绍一下
第三代，其实这男主有点败家，是不是？
对对对对，其实
他其实有点，你知道我看一开始看中段的时候，我想起大宅门了，
宅门逆子，但是他这没起来呀、啊，光出去玩票出去交女朋友，就是点事儿，对吧？这个谁？我先介绍一下这主人公，这个女主 Lady Gaga 演的这个
崔西亚。
崔西亚、
嗯、
对吧，叫崔西亚，他就是意大利的一个，
你在电影里叫这个名字吗？翻译成这个名字吗？
嗯，没注意，不重要。
嗯
啊，那个这个崔西亚，他在这个，他就是意大利的一个普通女孩，
嗯，
也反正土豪的二代吧。
啊，
不是
啊，
就是电影里面呈现的好像是他爸爸开了一个卡车公司、
啊、
对吧、
啊、
现实生活中
物流公司
对，现实生活中他爸爸，他亲生父亲是谁是不知道的
哦，
然后他
是个后爹，
对，他那个卡车公司老板的爸爸是在他十二岁的时候跟他妈妈结婚的
继父，
对、哦、所以他也并不在这个公司里面工作、
哦、
然后他其实当时的身份是一个洗衣店的女工、
哎、呦，对，
那他、
嗯、
他苦出身啊，
他出身实际比片里边还要
苦，对，
片里边不太苦吧，
片里边
挺风光的，
片里边感觉是一个小老板的
小老板的女儿，但实际上不是，就是他继父的这个公司也没有那么大、
嗯、
然后也是就是勉强生存的那种，然后他是在洗衣店里面工作的、嗯、
对，实际上这个所以出身不算太好啊，这个但是呢比较就有一个人生就有一个爱好，就是参加派对，就是喜欢去这个派对里边跳舞，所以这故事一开始就也是他去派对跳舞，
嗯，
而且吧特别有意思，他去派对跳舞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这派对谁办的，
嗯，
然后那个他就是听人说哪有一派对，我现在能带你去，走，咱去不去那就去，跟人一男生就进了一派对，进了派对之后呢就是进去之后就等于是跟人家男生进的，然后进去之后就开始撒了花了，得谁跟谁玩，得谁跟谁撩，对吧？就是这个撩
上年轻人嘛，
对，年轻人，对对，这个撩上了一个这个帅哥，就是这个古驰家族的这个第三代，
嗯，
叫什么？
马里奇奥，
毛毛，他们后来管他叫毛
毛，
毛里奇奥嘛，后来
毛毛，
而且我听那个发现了，就是猫猫，就这么叫的嘛。
可以，
他的那个表哥管他叫毛毛，毛
毛，
毛，嗯，然后这个毛里奇奥这个毛毛呢，就是这开罗人演的，其实就是这里边的男主角，他呢就感觉，我觉得这片里表达了他特，就片里的表达，片里表达他是一个特别冷静的人。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就是这个喜怒不形于色。
其实是木讷
啊，对，你说不好。你看他后头那几手，其实挺狠的。
我看人就是有介绍他，他说这孩子就是挺木讷的，然后那个一直是情窦未开。
嗯，但是你没想到后头蔫人出豹子，这里最后最狠的是
那
第二狠的是
他媳妇天天骂他娘娘腔，他能不出豹子吗？
就是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就是人物性格的转变是没有展现的，就是他爸爸，就马里奇奥的爸爸在去世的时候其实说过一句话，说马里奇奥现在就是被他老婆管着，然后就被他老婆推着往前走，是因为他还没有真正拿到金钱和权利，就是他一旦真正拿到金钱和权利，就是说你现在你会发现你当时爱的和你结婚的并不是这个人。
哦，他指的是你这个现在妻子还没有拿到钱跟权利。
没有说马里奇奥还没有拿到，
哦、
说你要，
哦，明白，
反正不能怎么着，就是拿了钱可能就变样啊，就
是
有的时候你那个就是感觉能禁得住诱惑，只不过是因为没有诱惑。
对对对。哎，就是你上次说的嘛，
对吧？你
说你那个做不出选择，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选择，
对呀、啊啊，就是嘛，因为没有选择，才跟人家幻想可能有个选择嘛。对，他反正就认识这人，这人就开始表达，戴大眼镜，特别木讷，
挺文艺的
啊、
嗯，
特别木讷，
文艺的。
然后这个还跟他跳个舞，
他不跳，他在那假装酒保，
对，假装酒保。但是 Lady Gaga 约他跳啊，Lady Gaga 那身上，虽然都穿着衣服吧，就是。感觉都带着点什么的，因为这片里后边有一些表达他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个更进一步的场面还挺多的，各种地方各种尝试。然后这个 就是这会儿他就等于认识这个男的了。其实这片里边他就表达就是没有说到底 Lady Gaga 这角色，就是这咱们还是用这个叫什么
崔西亚，
崔西亚这个崔西亚怎么想的他没说，但是第二天
但是他有一个细节、就是问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说了哭泣之后、他就开始感觉对这个人有兴趣了。
对
然后
有一个细节表现，
对，不光是有兴趣，第二天就追上人家了，
对，
跟踪人家，
就很明显是那种找到目标的感觉
啊。对，然后这个崔思雅就问那谁是谁呀、他说就是办派对的人呀你来参加这个派对，你不知道这个办派对的人是谁吗？我估计这崔思雅就从来没有认识过办派对的人，他都是跟着人混，就是他没有到这种上流的酒会派对能够邀请你来，他都是说仗着自己这个就是挺能捯饬的，然后跟着男的去这种派对。这一看就你说啊，现在有一个这个上等派对，这男的穿的这个衣服一表人才，然后还认识办派对的人，然后同时他说他姓古驰，你怎么判断？最简单的判断，他就肯定就是这古驰这品牌的这个继承人呗，对吧？富二代呗。
崔西亚这个时期是比较热情似火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他是有很明确的目标，要追求自己想要追求的那种，
对，他很主动，然后这个第二天卸了妆，
那毛毛你明显就是那种情窦未开那种，还有点木讷是吧、一看到这么热情的女孩邀请自己跳舞，就自己其实也是有心动的感觉，我相信、
可能有点吧，
觉得有点像女追男吧，这个、
对对对，
女追男，
女追男
隔层纱嘛是吧。
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俩人要想好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后头这个
太热情了，
崔子雅就那什么呀，就是直接去看他跟踪他，看他去图书馆，就也加上去图书馆学习，然后说两句那个叫什么酸科，然后这一下俩人就撩上了，俩人撩上之后就好起来。
因为这个时间正好是毛毛还在读大学读法律呢，
对他在读法律，他跟设计跟这个品牌都没关系，经营没关系，有那什么，就是有一段他们俩约会。去那个贵餐，就去那种高档餐厅，对吧？说要去高档餐厅，说去这餐厅去不去？那崔思雅都傻了，说没去过，太贵了。然后进去之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出来了，是觉得吃不起还是怎么着？他知道他有钱，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啊，反正就后来出去改路边吃路边摊了。
为什么呀？
你也不知道。
什么？
就是他进那特贵的餐厅又出来了。
我好像没看过这个。
有这段
对吧？
有，但我也忘记原因了。
没原因，没有原因，就是他给你结果。你说我分析啊，我分析，因为什么呀？这个毛毛啊，那就是一直在上边生活呢，一直就是天天我就是去这种贵餐厅。人崔思雅就是，哎呀，这太贵了，吃不起啊！进去就第一回进，哎呀，不吃这个了，我带你去吃路边摊，咱们去吃那个炒，就咱们去吃炒冷面。这毛毛一下感觉到了，哎呦，生活的气息呀、
啊！让他见，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说让毛毛见识到了一些草根的那种快乐，是吧？
对，他
体验了草根的快乐。
对，毛毛，你看毛毛这人在那个派对里边都不乐，在那傻站着、愣站着，假装酒保，可能跟你说点什么就给你调杯酒啊什么的。这个到这会儿走，咱吃大冰激凌去，咱吃炒冷面，早上起来吃煎饼果子，加俩鸡蛋的，感觉到了生龙活虎的生活气息。对吧，这个片里是这么表达的啊，现实中不一样、因为这片里边后边表达这毛毛好像对这个还挺感兴趣，他是
觉不觉得这个表达特别像就是国内的一些霸总戏。
对，
也特别，以前港剧不是很多这种套路吗？是不是
雷导这个不知道真实情况，雷导这个就是我们感觉很常见的一个手段，很常见的一个手段。哎呦，这一下这个富二代觉得我
就是多少有点牵强，我总觉得就是这个电影里面表现，我其实一直挺好奇为什么马里乔会喜欢崔西亚、
我倒觉得
然后我觉得电影里也特别牵强，就感觉一下就喜欢了。
我
那时候觉得缺少那种很多浪漫的情愫啊，
不知道，
是不是
就感觉为啥呢，
真的会有，就是我觉得是跟艾文，
但我觉得这很真实，
对，他情窦初开的这种感觉，而且是平时一直，你想他爸爸，因为后边演他爸爸很严肃，他爸爸很严肃，而且弄得家里边很刻板、弄得家里边很阴沉，虽然家里边随便一幅画就上亿，但是没有任何生活的气息，因为演到他母亲也去世了。哎，有一个说法说意大利基本都是妈宝嘛，就是这个妈妈跟儿子的关系会特别特别的近，就是一旦这个意大利这里边可能这妈妈不这个去世了，他可能 就是有一更多的事故，而且父亲特别强硬。
我看那个相关的他们家族历史啊，就是说他们家族还是一个挺刻板的那种大家族式的教育，就是对孩子，尤其是如果是以你是继承人培养的话，对你是非常的严厉，非常的苛责那种。他明显看在戏里边。也是一个很家教非常好的一个那种大男孩，
可能原先也说出去吃炒冷面去，然后爸爸说了，你睡觉前哪能吃饭呀？你身材管不管理了？那东西干净吗？对吧？他就有一种想冲破这个牢笼的感觉。这个崔斯亚这姑娘带着他冲破了，而且这崔斯亚你就不得不说，这个就是确实是有两下子嘛，就是特别的能跟这个男人就套近乎嘛，这个。我能理解这事儿，
反正你看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什么浪漫，但是特别真实那种，
没见过感，就不叫感动，就是觉得刺激，
刺激，对对对，
刺
激，
他觉得刺激，咱们觉得吃个煎饼，吃个炒冷面都是很正常的事儿，人觉得这是禁忌，
因为你看他们俩在搞对象的那段时间，不是有一次划小船吗？明显感觉那个毛毛特是生涩，就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女生独处，
对，
突然在一个特别浪漫环境里边如何独处，什么。就是接吻都变成特别特别刻板的感觉了，
对，
就挺奇怪的。
而且其实他们俩在谈恋爱的时候，一直还有人跟踪他，监视他，对吧？这个后来也说了，都是他爸爸派的，对吧？
嗯、
这个为什么呀？因为他作为这个当时这个古驰这个已经是意大利的这个头牌的这么这个奢侈品了，对吧？这个继承人就不能随便瞎搞对象。但是他呢，可能是真的被这个崔斯亚给带的，觉得这个这是爱情了，这个对吧？我们对爱情的禁忌，他不得冲破一些束缚嘛？
大宅门，
对吧？这不是束缚出现了，
就是大宅门，
束缚出现了。爸爸不同意，他爸爸不同意，他爸
也没一上来说不同意、
哦，
说我先见见吧，
对，
看他有没有艺术修养。
对，见了面之后
先聊聊
那。
聊聊什么艺术
啊？说你看这画怎么样啊？这画不会
让，发现确实是一点没有。
你不让你无聊吧？说啊、哦，这知道毕加索画的，根本不是。
他可能只知道毕加索，
只知道毕加索。然后说，哎呦，说啊，没关系，很多人都分不清，特值钱吧？这姑娘崔斯亚，其实她这么表达的，不知道真实情况，但是她说这特值钱吧？哎呦，嘴里好像就是钱。她说艺术是无价的。后来。艺术是无价的嘛？对，后来还这爸爸，其实介绍一下，这爸爸就是这古驰家族的第二代，这第二代好像以前是个演员。
对，第二代就是有那个电影里面演就只有爱杜和鲁道夫两个人了、
嗯，
那个时候应该是各占50%股份的。
嗯
嗯，
实际上呢？
实际上
他之前是有。就是苦奇先生是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的，嗯，
哦，但是现在就是到这个时代，就是这个
就是他们
两个，
因为他们家族是一个非常重男轻女的家族，
哦、
然后所有的股份都是传男不传女，
对、
嗯，嗯，是这样的。哦、然后有一个儿子是他前妻，前妻带来的，不是他亲生孩子，
哦、
然后也
没
有股份
了，
嗯，然后有另一个儿子就是对于经营。其他家族企业没什么兴趣，然后后来就很早去世了。
哦、
他去世之后，就让爱杜和鲁道夫两个人平分了这些股份。
哦，
所以展现的就是他们俩那个时候就是比较平分秋色吧。
哦
嗯、
所以其实这家族不止这两个老爷子，还有，
对，
但是这两个
四子一女
啊、这个现在这个片子里出现的主要两个老爷子，这个是平分这个古驰家族的一人50%。
嗯，
啊，这个。这个毛毛的爸爸原先还是个演员哈，
嗯，
这个也演过点戏，
他妈也是演员，
对他妈也是演员，
他妈是得癌症死了，
嗯，这崔斯亚还想套头近乎聊聊这个影视什么的，反正就说的驴唇不对马嘴的、
嗯，
他爸爸就有点看不上，
嗯，
有点看不上他，后来跟毛毛说了，说你可以跟他同居睡觉嘛，你别结婚，门不当户不对，对吧？咱们大宅门不能随便跟人结婚。然后这毛毛一下就叛逆了，你连让你炒冷面你都不让我吃，这姑娘带我吃炒冷面，我为了爱情，对吧？
白景琦就是要杨九红，对吧？就
是
这劲儿。
老爷子说了，说他就图你，
我他妈就要娶杨九红。
对，就这劲头，就这劲头。哎，老爷子说，但老爷子说了，他他妈就图你的钱呀、啊。他就图你的钱，他说不是，对吧？不是爱情，我给你证明一下。结果这个谁，这毛毛就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之后，就跑到这个崔斯亚家住去了。 啊，这个其实也能理解，这崔子雅家特别热烈欢迎啊，热烈欢迎，然后就在这住下了，还盖这个崔子雅这个继父的工作，这个叫什么公司里边工作啊，其实也能理解。虽然说我跟我父亲断绝关系了，我是宅门逆子，不会再继承遗产了，你们愿不愿意收留我？都愿意呀，因为老头老了之后都反悔呀，都最后发现就这一个儿子呀，不给他给谁呀？现在的断绝关系都是假的，赶紧跟他搞好关系。结果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对吧 ？Lady Gaga 却演的这崔西亚确实可以，对吧？这个趁这个办公室没人啊，把他给叫到屋里来，戴上眼镜，撩起裙子，哎，很有情趣。包括后头还有戏，开车的时候，对吧？开车的时候问他，对吧？就开始，反正俩人就好上了，结婚了。
嗯，
还就结婚了啊，这个
他们俩年龄差不多吧，
嗯，
都是年轻人，在当时七十年代的年轻人，为了追求自由恋爱嘛，当时这个思潮是这样嘛，你想他就是觉得我不能再被这个封建的大家族控制了，我要追求我自己。俩人结婚了，结婚这种事儿作为他们意大利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吧，对吧？就是挺有名的，老在报纸头条上面能露脸的这种男性，他要结婚，这不得刷一头条吗？就上了报纸了。虽然说是断绝了关系，但是也上了报纸了。这时候，这个阿尔帕西诺演的这个另一个角色就出现了，就是这个古驰家族这个两个还存活的老爷子中的另一个。
嗯，这算是他叔伯
叔叔、
嗯，是的，
他叔叔出现了。他叔叔出现什么呢？就看这张报纸了。找他兄弟来了，其实里边就开始有一些这个简单的，就是去对这个家族当时的情况进行了一些这个说法，比如说这个阿尔帕西诺演的这个
艾杜
这个艾杜老爷子就上来开始跟你说孔尼西瓦，就跟你说日语，然后对吧，然后那个挺有意思，其实这就见性格，开始跟你说日语，但是这毛毛他爸就说你他妈的你老不正经，说什么日语啊，说什么日本鬼子的话呀，他说那你是不知道这日本人现在就多有钱。
因为主要是因为他们当时不是各占50%股份嘛，鲁道夫主要负责的就是设计和在和一些就是在国内的经营，
嗯，
然后艾杜那个时候是开展国外市场的，他主要是做海外的生意，
对，他就说现在日本人这个是历史情况，日本当时经济这个正是泡沫的时候，号称那个花钱能把美国买下来的这个时候，那买点
其实也是在他的那个指导之下开始进了就是东京和香港这些亚洲市场，
对，他里边就特意拿出那个纸来说，你看这在富士山旁边又开一大商场，对吧，咱们是应该进去，然后咱们卖日本人，对吧，日本人现在那么有钱，不挣他们钱挣谁钱呀，这帮小日本，对吧。当然这个盲目他爸就有点不乐意，说的什么呀，说我这个我们做这东西，我们做这个古驰的这些东西是作品，该搁进博物馆艺术品，对吧，因为你看他家挂着上亿的画嘛，艺术品，你往日本让那帮人买，就跌面。但是这个艾杜
他们家族兄弟打架就是一个常态，
就一直干架，他们家就一直干架。然后这艾杜就说不是，我各博物馆给钱呀，博物馆给你钱吗？你看你吃的喝的穿的哪个不是钱呀，对吧，说这不行，咱们得往日本卖，因为他们俩一人占50%股份嘛，所以只能是这种合作关系啊。这个当然这里边就聊完公事聊私事嘛，说这个我看报纸了，你儿子结婚了什么这那的，说的哎呀你这个人老了，这个你要是不跟儿子和解，你这到时候对吧，谁给你打分啊，对吧，谁给你摔盆打分，就这意思，就是你老了，你就是个孤独的老人，你总要跟儿子和解，你不就看不上那媳妇儿吗，对吧，我看挺好。这时候提到他自己有儿子了，说你看你儿子就这个毛毛啊，大学学法律，你看我儿子
是个傻逼，
是真这么说的，说我儿子是个傻逼呀，啊，对吧，就是大傻逼。但是我跟你说不一样在哪儿，你管不住你儿子，你别看我儿子是傻逼，我能管我儿子，对吧，你不行，你管不了你儿子，哎，就这意思。说这样，我给你们当和事佬，都是一家子，对吧，咱们斗斗嘴归斗斗嘴，下礼拜我生日啊，咱们一块聚会一下，你跟你儿子破个冰，对吧，和解了就完了，对吧。这说不太上来，这老爷子啥意思啊，这老爷子是不是真的为了家族啊，这个，
我也没看懂
啊。你觉得呢，现实中有可能是真为了家族吧，就是还有那种大家长的感觉，就有那种大家长觉得什么呀，
很难讲、
嗯、
因为他们俩其实一直都打，然后他们的孩也在利用孩子去打，其实这里面就鲁道夫不止那一个傻帽儿子、嗯、还有而且他其实保罗没有那么傻、哦、
知道一会儿再讲，
他应该有两个儿子、嗯、还有一个儿子叫那个，哎呀一下想不起来了、
啊、就还有一个儿子
叫罗伯特、哦、嗯，他还有个儿子叫罗伯特，是做香水和配件那、
哦、
那个领域的，然后他们曾经
这个片里没有出现，
对，他们曾经就很努力的想要去让这部分的占比变大，然后盈利变多，然后慢慢把那部分的股份挤一挤啊、
哦、
什么之类的，其实他们俩是打的，但是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有一些亲情在吧，
我觉得也有一种可能性，有一种可能性，这只能我们分析，因为片里没说，只是片里把事儿演了没有说，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孤立你老头，我先把侄儿给拉过来，
嗯，
因为这个就是侄儿这关系也不远，
哎，他我觉得他可能就觉得这家族啊可能最后继承人可能得落在他身上，那我得先跟他拉好关系
那我觉得到那会儿还没有、嗯、就是当时还没有，我觉得什么呀，因为他们你想一人占50%股份、
嗯、
好像不是攥在这几俩老头手里，是这个孙子带，就是这儿子带，
他反正看你可能会先死，你先死之后传给你儿子，然后我跟你儿子站在50%，
对，然后我跟你儿子关系好、
嗯、
你儿子算我提拔
的，然后我再吃掉他，
对，就是我好控制他、
嗯、
因为看你儿子傻乎乎的跟然后现在
你可能以后差不多也活不了几天了，但你儿子以后可能还跟我处的时间长，
对我觉得有点这个我先拉拢好了而且什么呀，你儿子现在正是落了牌的时候，正是这个落魄的时候，而且是你造成的落魄，本来你儿子有这么多钱，因为你讨厌你这儿媳妇儿，你告诉不让他继承家产了，你给他轰出去了，这个时候伯伯给你拉一把，你以后是跟伯伯好还是跟爸爸好，对吧，伯伯也不是外人，对不对，因为确实意大利他们那个家族感是特别强的嘛，就是伯伯也不是外人，到时候就一件事儿，咱不是说这个跟谁分钱不分钱，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就要卖日本人，我就要去富士山底下开一个这个古驰的大卖场大烧瓶帽，我要在这儿专门这个一折卖古驰，你老头你说你那个这个要进歌博物馆不能去，哎，这个时候亮股份了，结果你儿子跟我好站我这边，那我不就多一票嘛，对吧，就这意思吧，反正就是这个他有点拉拢，我觉得有点拉拢，然后他呢就特意的给这个谁给这个毛毛他们家打电话，这毛毛这会儿正跟这个谁正跟这崔西亚家混呢，就跟这个崔西亚这个跟这个崔西亚家混饭吃呢，反正这个打上电话，我觉得那段演特有意思，电话打过来谁就这谁崔斯亚接的，崔斯亚不知道那边是谁啊，那边一报名哟叔叔说了，哎呀我的新叔叔，
哎真的你们刚才说的那段我都觉得是应该是崔斯亚的心路历程
是吗，
嗯
嗯，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还是不够复杂、嗯、如果真的看完港剧啊什么一个大宅门的东西我觉得咱得比他得复杂，
对，就是崔夏到底有没有现在就想这么多没明确说，
对，就我觉得他得想那么多，
但是就他这，但我觉得
表现出来，
我觉得表现出来的就是他这个片子比较这个收敛，就这一句新叔叔，
嗯，
我觉得表现出来了，
他是一个挺有野心的一个，
对，就他肯定是查这家谱了，又这是新叔叔，这新叔叔什么情况，我得跟新叔，我跟这个新爹搞不好关系，我能跟新叔叔搞好关系、
嗯、
也能杀进去、嗯、也能杀进这个意大利的这个顶流里，对吧，就是哎呦我的新叔叔，我这话太会说了，我有新叔叔很一直没有见到我的新叔叔，我很想见你，下周我一定去你的生日派对，对吧，其实
你有叔叔赶紧给你叔叔打一电话
没叔叔，我爸哥一个呀对吧，这个毛毛不想去，在这里表现的毛毛不想去啊，这个并不一定现实是什么样、
嗯、
这个片里表现毛毛就不想去，我要跟那个家族划清界限，对吧，他们都太腐朽了，我不需要他们的钱，古驰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姓儿，我不需要家族，更不需要家族企业，
他想自己奋斗
但是奋斗过毛线啊，跟人
他好像就想吃软饭
对，我觉得就想吃软饭，
他好像也没想奋斗，我觉得
对呀、啊，跟人家那个卡车公司
打成一片嘛，
踢足球
啊，
上班
洗车
踢足球，根本不想就是根本不想更进一步吧，
没有约束，他其实离开那个家族其实他觉得自己很自由啊。
对、
嗯、
我觉得这一点，因为觉得很自由，当然这个谁他媳妇儿崔斯亚闹人必须去呀、啊，对吧，你哪儿不去呀、啊、对吧，咱得去呀、啊、叔叔没跟你闹别扭去吧，所以这第二这个到了第二周叔叔过生日就真去了， 啊，这个就开始演了叔叔这个角。其实这比较有意思的是，不光就开始会以为只是演 Lady Gaga 跟这个开罗人演的这两口子的这个戏为主，当然是以他们为主了，以为会是这个线是那什么，但是实际上他叔叔那条线也特重要。
嗯，
这里边就叔叔的这个家族在这块开始展开了。叔叔在我看不懂他在干嘛，他们在玩一种野蛮的游戏，就是一群人打成一锅粥，好像是橄榄球。但是跟那个
我也没看懂，
他那个
家族特有的游戏啊，
就是花钱雇着看人打架，就是虽然场上有个球，但真的很多队友是就是那个对手是跟球没关系，互相在那抽嘴巴，对吧？就是好像那个是英式的橄榄的一种，就是群殴啊，没有护具，就是群殴。然后他们在现场玩这个，然后玩着玩着，这个叔叔这阿尔帕西诺演这叔叔还推自己的那个傻逼儿子，你上去呀，你上去。不上不上，上去，爷们儿点儿。虽然他这个时候他儿子出现了啊，他儿子虽然是一个就是我们的大帅哥，这个谁演的？但是这里边就是一个感觉是一个谢顶的爷爷，脑袋都顶都卸光了，而且这个整个这个状态感觉跟这个跟阿尔帕西诺的弟弟似的，跟这个老爷子的弟弟似的，还坐在那儿都有点依了歪斜，上去呀，去呀，对吧？上去跟人打，这时候开罗人在了，说哎呦，那个是表哥，才知道哦，那个就是那谢顶那个就是保罗，就是傻逼大儿子，这个。但是问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是让这开罗人也上去打嘛，也上去打球。开罗人上去场上年轻，个儿又高，对吧？还会原力，然后一下就抢着球了，一下抢着球。但是他那哥哥傻帽保罗让人给揍了，因为他们那比赛本身就是互相殴嘛，让人给揍了，打得鼻子直流血啊。这个就这比赛到这儿就结束了，然后就比较有意思，就开始他们要开一个家族的一个分享会啊，就是其实就是回屋聊聊。但是这种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毛毛的亲爹是没来的。这个家族这个分享会就是这个家族的这个聊天会里边，他的亲爹没来，是他的叔叔主持啊，因为是他叔叔的生日嘛。但这里边就提到了几件事儿，一个是说的这个保罗，你他妈穿这衣服真他妈寒碜，你个娘娘腔，你穿的真寒碜，哪是我自己设计的。
他没这样，烦人。
不是，真的是这样。我略有夸张，但是他真的是那个劲儿，对吧？这是我自己设计的，怎么不好了，对吧？你们就看不起我，对吧？就那个样，就是。然后你就是一傻帽，你看人毛毛多棒，对吧？然后看毛毛媳妇儿，哎，然后那个人家保罗也有媳妇儿啊，那个傻帽保罗也有媳妇儿。但是那个伊莎说了，历史中这个保罗并不是傻帽，只是片子稍我他认为片子是有一定的丑化的。一会儿你可以讲一下保罗的事儿，然后先说这块儿，这个谁，这保罗也有媳妇儿，保罗媳妇儿也坐在那，得听公公说话呀，因为公公是这个拿着钱呢。保罗当场就要走，别走，听完了，对吧？然后还跟这个阿尔帕西诺在那块站着，开始演讲。我们古驰以前是给王室做马鞍的。就给王室做马具的，我们这源远流长，我们是皇家的这个贵族才用的品牌，现在我们的商业帝国多么伟大，反正就说了一堆这那的，对吧？当然这个保罗就明显感觉就说你这个咱这古驰家族有点老了，对吧？但是这个爸爸明显是看不上儿子，哎，
嗯，
爸爸都没看上儿子，但是爸爸看上侄子了。儿子
这段就是有点
什么
吹了，
有点吹，对。因为后边就是这个晚上回家开这个，对，最后这个这叫什么吹牛大会结束之后呢，这个谁，这个老爷子，这个阿尔帕西诺演这老爷子给了这个崔西亚一个信封，说这个是叫哎应该叫什么，这个结婚的时候的这个礼物，结婚的礼物你拿着，这信封里是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撂了句话说记得去纽约啊，这个，但是回家路上就开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哎，你们家族到底是不是给皇室做皮具的？
这儿其实是扣了个梗
啊，对。然后这个谁，这毛毛反正的意思是就是吹牛逼呢，我叔又吹牛了，就我们家根本就没这么厉害，对吧？那个，但实际他们家到底什么情况？
就是确实没做过，也是爱杜当时想要去拓海外市场的时候，然后就对外宣称说我们是给皇家做马具的，
哦，
然后后来他们不是刚才不是说他有几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吗，
嗯，
女儿没有收到股份，
嗯，
然后女儿在采访的时候就说根本没这回事儿， 嗯，反正女儿想说，我也没收到股份。
他女儿好像生气了，以前他女儿挺为这家族尽心尽力的，但是。
好说他女儿挺有才华，
但是他们家那个老爷子没给他留一分钱
啊，穿男不穿女，
是的，
这个
生气、
啊、要不然后来这个家族不在自己手里了嘛。
嗯，
那天伊莎我们讲了一个什么 Prada 也是意大利的
Prada 也是
Prada 还在自己手里呢，还在自己家族手里，因为传女的，就是他们发现儿子不行，干脆传闺女，看人家他们这就是瞎弄。但是这会儿这说他爷爷到底是干嘛，就是这古奇，这就涉及到了这个古奇家族的起家。
嗯，
这个相当于是这毛毛的爷爷这块提了，他说我爷爷就是一拎行李的。
嗯
啊，这个你讲讲。
就是他爷爷在小的时候，应该十几岁的时候就去伦敦，在一个酒店当门童、
嗯、
就是给那个上流社会拎行李的。然后他开始对这个皮包开始感兴趣，
就因为老拎着，
对他们就觉得哎，这个上流社会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皮包，然后他就回到了那个佛罗伦萨开始学做皮具。
嗯
嗯，他学做皮具之后，就刚开始是做那个马车的马具，然后因为手艺比较好，后来就开始做箱子。然后他就那个时候上流社会的箱子都会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箱子上嘛，
嗯、
他就把那个哭泣刻在这个箱子上，所以就慢慢有了这个类似像就是有了他的品牌。他在1921年的时候才正式有了一个店叫 Gucci、
哦、
然后开就这个是官方认定的品牌的创立时间、
嗯、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开始是做门童，了解贵族的喜好、
嗯、
了解完了之后开始做马具，后来开始做皮具、
啊、等于去年刚刚过100年、
嗯、
是吧？
哎，对，
那去年有是不是发什么限量一百年
那100年有一个就是也算是限量吧，有一个限量的设计、
啊、
就是哭泣那个100的那个设计、
啊、
嗯，
所以实际上就是哭泣的起家这个老爷子，就是他这个毛毛嘴里的那个爸爷爷，
嗯，
爸爸
爸爸爸爸的爸爸爷爷、嗯、实际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对，他其实兴盛时期就真的
是
在爷爷的时候，
那真是，那听着挺厉害，真是从门童干起、
嗯、
而且现在就是Gucci的经典元素的90%吧、
嗯、
都是他爷爷那个时候做的、
哦、
他爷爷是高人，
灰了吧唧的，
包括款式然后花纹和设计一些五金元素等等全都是他爷爷做的。
是吧？小蜜蜂就是他爷爷做的。
小蜜蜂好像我还不太清楚，
那比较新了，
就、马衔扣啊、
哦、
红绿色的袋子呀，还有 Gucci 的老花啊，还有他竹节款的相关的包款、
啊、对对，竹节款是他爷爷那真的
是
他
爷
爷，
这家族真的就靠他爷一人啊！我操，
对呀、啊，爷爷创下江山，后边两辈拜嘛。
对，
而他爷爷叫什么？叫
Gucci 要 Gucci。
哭泣要哭泣、
啊、
这
就有点像日本人，要不然他说口内鸡巴的要是像日语
对，这个比较有意思。这个实际他爷爷是这个厉害人，这个后几代真是有点开始要
败，是个狠人，
嗯，
这是个厉害人，要不然
而且真的是有设计的，就是他是有天赋。
人现在很多哭泣的经典元素还是人爷爷那块那个100年前做出来的，也不到100年前
吧，差不多几十年前吧，
对，大几十年前，
对，
对吧？这个咱说回这片里边，这个他爷爷这事儿就这么提了一句，其实没往深了说，但是他就是这片这事，其实你往深了一挖，他这一句话后头是他这个家族如何起来的，
嗯，
对吧？他轻描淡写就过去了，对吧？这个，所以这崔西亚也没有领会到应该如何的这个好好工作，然后好好的这个观察生活，好好的做创意。
嗯、
他满脑子都是这个，就是怎么现在进入家族卷到股份。我觉得啊，反正这个他至少现在手里说，看看你们家到底你叔给我这个叫什么？这个结婚礼物是什么
了？还没拆呢，说
什么、啊？说半天没拆呢。
拆开
说看看，说不会是一购物券吧？还是这个还能
购物打折券、
啊？还是个打折券？说不会是个打折券吧？买
九八折，
买估计打九八折。对，说打开一看，两张机票，说怎么什么意思呀、啊？说让咱们去
纽约。
啊，去纽约，啊，这个谁不太乐意？这个开始，这毛毛还不乐意，然后这个谁，崔西亚还是有办法，在车上就给这个啊，后来就那什么了，在车上反正做了点什么事儿，这毛毛就一乐就同意了啊。 因为这段
毛毛是个傻子。
其实这段挺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这崔斯亚就是当时是在用他这个性感的这一面再去控制这个毛毛，
嗯，
再控制毛毛毛就是这会儿这情窦初开，就是对这事儿先特感兴趣。
我觉得关键是这毛毛完全就拿不住这个他这妻子
啊，
谁是那个女主那角色？我觉得肯定都想往那个家族里边凑，这是。人之常情，
而且他叔带着他们去看了，我有钱之后可以看一群人打架，
啊、怎么不可？怎么可能就是说对那些无动于衷的
啊？对呀、啊，说现在我身边守着一个这个什么亿万资产的这个富二代，然后他还是独子，然后这个我不想，然后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都不要。
所以毛毛他爸不就说了吗？咱们跟他们家不是那个
对。
不是
不般配，
不般配，
不是门当户对，对吧？
他爸可是也害怕这个，
对，
怕这个、
钱嘛。然后这什么？这个时候啊，这个不是这个后来这个谁？这崔斯亚跟毛毛还真去了这个纽约了。你在纽约他这爱杜叔正是弄这店弄的这个风生水起，
嗯
啊，这个深受好评啊，拓宽了这个世界的市场，挺高兴的。然后来了之后就说的，这咱都苦其孤这个苦吃家族的人。这店里东西你摸的就是你的，随便拿，对吧？这是对家人的优惠，就不是打着零元购，你们就是，对吧？就所有东西你随便拿。今儿就表现出这叔啊挺喜欢这侄儿跟侄儿媳妇的，挺喜欢，还说了句话，说我这兄弟啊，我这兄弟丢了个儿子，我捡了个儿子。
这真他妈像这国产剧说的话说的，
因为意大利家族的很多感觉，其实确实跟中国的很多这个家族感觉是相似的，对吧？这过继，
但是我觉得他低估了
过来了，
他低估了这个崔西亚的这个野心了，
对，
低估了。
他开始是想，我觉得他知道他有野心，开始想利用，
嗯，
但是没想到这丫头后头就有狠的，对吧？这也没想到毛毛后头那么狠，因为看着毛毛挺老实的，对吧？说我那儿子就是一大傻帽，老有这句，不知道为什么他老要说他儿子是个大傻帽，对吧？他说他到底是不是傻帽？
你没那么傻，电影里表现的有点过于傻，好像就是一无是处，能力不行，然后又没有任何设计天赋，然后还总能、
嗯、
就还能经常被人利用的那种感觉、嗯、就没有那么傻了。
实际上呢
他其实确实中间有一段出现过、
嗯、
就是保罗自己出去做了一个品牌、
嗯、
叫保罗库奇，
这里边没说太清楚，
嗯，但是其实有这一段、嗯、
啊，就是说他本身还是有一定设计能力
的，是
的，
有一定设计能力，然后其实还是可以都没有那么差吧、
啊、
那后来哦里面展现了不是还走秀来了，
对，但是没说清楚，一会儿当面可以说清楚点、
嗯、
但是这里边就把这个保罗弄成一个智障一样的人物，
对，
但实际上说现实中他没有那么傻，那个但是呢他这就是他这叔呢就是看不上自己这亲儿子，就想把这侄儿给拉拢过来，这给侄儿开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薪资的一个工作，就是来家族企业，回到家族企业工作吧。我觉得只要让他回到家族企业工作，给多少钱不是重要的，是你重新回到了这个古驰这个商业帝国了、
嗯、
你作为第三代继承人，
那50%就能到手了，
对，你作为第三代继承人，你爸说现在说不给你，你在这干着干着他就还得给你，对吧？而且我提拔你等等，但是这个时候这保罗憋不住了，保罗这个他们当时这帮人在美国嘛，在纽约搞这个事儿，保罗听说这消息之后憋不住了，说嘿，你说我爹，我心里猜测啊，这没眼，就是他说你说我爹啊，整天看不上我还会设计呢，整天看不上我，非看上我那表弟就弄一律师没考下来，找一个不知道哪儿找一媳妇儿，跟一看就是来骗钱的，干脆我也学他，我也找我叔去。他就找他叔去了，他叔谁啊？他叔不就是毛毛他爸吗？对吧？找毛毛他爸去了。哎，是叔是大爷应该叫。
他俩呢？
像大
爷。嗯。
他俩谁大
呀？那就叫叔吧，不管这就。
忘了。
就找叔去了，说哎，说的这个，说拜拜，说拜拜，您看啊，这个他不是，但是他说他演的时候就是你说的，他演的有点特别傻，就连话都不敢直接说。他这拜拜岁数也大了，毛毛的爸爸岁数也大了，然后都得让人搀着过来了，都晃悠的。然后他在桌子上摆上了好几张纸，说的那个说的您儿子呀去找我爸了，跟纽约，在纽约跟我爸现在是这个叔侄合作。我觉得咱们叔侄也可以效仿一下嘛， 对吧？他们俩联手，咱俩也联手，对吧？咱们这交换场地，父子交换场地，咱俩在意大利，咱俩联手，对吧？我爸爱搞商业，让他找您儿子，对吧？您儿子是
律师，咱俩搞艺术、
啊、
咱俩搞设计，
咱俩搞设计，咱俩搞艺术，对不对？咱俩搞设计搞艺术，说您看我这个一张一张纸给翻开，我这设计的多漂亮，对吧？花里胡哨的多好看，对吧？当然这个谁盲目他爸看了之后呢，哎呦，没想到你还有这个才华，你这个才华怎么没有人告诉我呢？说我没说，您觉得我还不错吧？哎呦，我跟你说啊，赶紧收起来，别让别人看见。您是不是觉得这个？然后这保罗说，您是不是觉得这特别有创意？怕别人给偷着学了去？我就知道您能喜欢我这个。然后这毛他爸就坐下了。我跟你说啊，这个有确实有人是天才，有人是普通人，普通人得努力。你确实已经到了普通人的冠军境界了，就是没什么天赋，就是太难看了，就算了吧，啊，我走了。就这一下，这保罗就急了，就是你说半天你看不上我这个吗？然后这对吧？然后这盲目他爸还说呢，说你这什么哪哪哪颜色用的不对，然后这时候保罗就不高兴了嘛，不高兴了，就是说的你们都他妈老头都已经腐朽了，指着这个他这也特重要，指着屋里桌子上一张这个一个，
指着他应该爷爷那
不是那个是一个。咱们这么说啊，就片儿里看，你以为是一桌布呢？因为他好多都是这个一个点就带到一个历史事件，你以为桌布呢？不是，这事不是你做的，那个那盲目他爸说的啊，得意之作呀，对吧？你看我没用褐色呀，你用那么多褐色就不行啊，就是那啥的。然后行，老头儿，然后这老头儿走了，他就把人那个桌布给拿下来，搁地上给尿了。其实那不是桌布，
那是一个丝巾。
哎，这个好像还有个前因后果，是一个名作。
嗯，那个丝巾应该算是鲁道夫最有名的作品了，
啊、就是这毛毛他爸最有名的作品。
嗯、对、嗯，就是到现在的所有元素当中留下来最广泛用的就是这个作品。
嗯，
它是一个丝巾，这个丝巾呢是在，应该是在1966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摩纳哥的王妃叫格雷斯凯利。格雷斯凯利当年呢是那个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然后嫁给了摩纳哥亲王。
说对了，上次那个是哪个哥？
摩纳哥。
说没错是吧？
我这次说对了。
摩纳哥嫁给摩纳哥亲王了，这个王妃。
然后他们就一起去逛那个米兰的库奇店、
嗯、
然后当时就是鲁道夫接待他们的，然后就跟他说我要送你一个礼物，他说他想要一个有花的丝巾、
嗯、因为我明白这王妃以前是个演员，
嗯，
对吧？这鲁道夫毛毛他爹以前也是个演员，
嗯，
俩人在一块儿能聊聊这个演技方面的这个共同探讨艺术，然后聊得好，说那我送你一丝巾，
嗯，然后就是，然后那个鲁道夫当时就联系了当时的一个比较有名的画家，
嗯，
所以这个花纹其实是那个画家做的，
其实也不是毛毛他爸做的、
嗯、对，他应该叫那个 Viterio 的一个画家，
是毛毛他爸选的，
对。然后这个画家送来了一个那个花朵的设计、
嗯、
然后那个花朵设计叫 Flora， 就是意大利语的那个花的那个词、
嗯、
之后他们就开始运用在这个丝巾上，然后送给他之后就开始特别卖座、
哦、
所以这也原则上来讲
谁选的就算谁设计，
行，那就算他设计的。
反正就这意思吧，就是这其实这个丝巾是当时的这个哭泣的这个家族的一个名作，
对、
嗯、
现在很多包款和衣服都在复制那个当时的话，
也是二代毛毛他爸之所以现在能掌控这个设计大权，
是的，
也是有一定关系的，他有这么个名作，结果是让这保罗看不上，往上滋了尿啊，滋了尿，所以他那个，所以看起来他就是一个桌布上头搁了个碗，他片里根本就没有再深入的去讲这个东西有多重要，因为当时那个凯、
嗯、
叫什么凯什么来，不是那个王妃
格雷斯
啊，格雷斯这个王妃这个事件在当时是特别有名的、嗯、一个好莱坞明星嫁入王室，在当时是属于这个全球都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名人，
全球热搜、
对，全球热搜，有点相当于后来咱们小时候那个戴安娜王妃的那个劲儿，
对，有一点，
有一点那个戴安娜、
嗯，因为她那个时候本来就已经非常有名气了，就是奥斯卡女主了，
就是你举手投足就都可以影响整个世界潮流。
嗯、
然后她当时带了古奇的这个丝巾的这个设计，那这个设计确实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了，非常有名。
嗯、
对吧？所以这个，但是保罗在上头敢于自尿，他觉得你那个时代过去了，我的时代到来了，对吧？哎，这个，但是这反正保罗挺惨，跟那边没合作成，啊，亲爹也不太待见他。然后这个纽约这边的这个毛毛和这个崔西亚这边也有了新的进展，他们成功的进入了这个古奇家族，这个开始了这个经营吧。就是，但是是在叔的这个爱杜这个叔叔的这个控制，这个保护之下，或者说控制之下，给了这么一个职位，生活水平一下上去了，也不再住小房子了，大别墅了，然后也有了这个佣人了，对吧？也是呼风唤雨的，这个耀武扬威的，这俩人劲头已经变了啊，这俩人劲头开始发生了变化。其实从这会儿之后，这个崔斯亚跟这个，其实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崔斯亚跟这个毛毛之间的感情是有变化的，他没有。就最直白的，他没有再用任何身体的这个去
没有亲热戏了，
对，没有亲热戏了。从戏里讲，就没有亲热戏了。其实也是代表着他们的一个东西在下降啊。就像那个说的是，一有钱了，俩人都变了。当然说一下，这当时他们已经有孩子了，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了，对吧？
嗯、
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了。但是崔斯亚其实精力挪到哪儿了？挪到这个古驰家族的这个经营上边了。他已经开始关注这个家族的这个经营情况了，
嗯，
但是毛毛感觉还是一个没事人似的，就弄一大办公室，整天
他老发呆，
对，整天大办公室里就
发呆，
什么也不想。但是这崔思佳确实这片里演的很敏锐，怎么了呢？他在他们家佣人那块发现了，他佣人怎么也在用哭泣的包，啊，你怎么也用？这包是你的吗？然后那有人特很顺，我老公送的，跟也是哭泣的，跟您那是一样的一个包。说完之后，马上觉得自己说错了。我记得我之前有期节目，还在哪儿说过一个，说不要跟领导用同款型的，跟领导最好的办法，跟领导买同款型小一号的包。这个犯忌讳了。
那不一定
啊、
如果是爱马仕的凯莉，号越小越贵。
你就别找个啊，就这意思，就是你买一个跟领导那同款型的，但是你显得你跟领导品味一样，但是稍微便宜点。
哎，
但是他
这在
这
里边，崔夏有没有显示出自己的这个经营商业上的这种才华？有吗？
我觉得这一点算一点，
算一点，
算一点，就是他发现了这个佣人在用哭泣。
实际呢，在历史中他有没有这方面的才华？
他其实多少是比那个就是他丈夫要对于商业方面有脑子的。
嗯
嗯，他是有，就是这个地方表现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想要去表现他对于商业是比较有敏锐的眼光的。同时他真的就是聪明、所以你看他干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过脑子想的，他有一个目标，然后他一直在为这件事情处心积虑，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其实他有一个挺大的弊端的，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衣服什么的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珠光宝气了，就是身上没有不带金的时候，
是
穿什么都是金，而且是那种大金，
关键他本来就有点短，然后呢身上还是挂了好多特别的硕大的那个装饰物。
对实际上不那么的优雅吧，我觉得啊，他一直有一种，就是他由于源自他出身比较这个卑微吧，他在这个家族内他一直要证明自己的一个位置，
嗯，
所以他需要这些东西来给他加
用力过猛，
对，
就想做，
结果加多了，
想做女王的那种感觉嘛，
对
对
对，结果加多了 buff 加多，大家看的时候老感觉是一个首饰架的出来。因为她后边有对比，她后来她丈夫遇到的别的女生，对吧？人穿着一身简洁的小黑裙，其实那女生长得也不好看，一身简洁小黑裙，一个简单的项链就结束了。她这到哪块儿？哎呦，这手上，这是对吧？她那大婚戒，那大的，哎呦，这现在真是有了钱了。
哎，你说是不是这个？这怎么说？人家当时选角的时候想选一个跟真实这个
像的
，
就是特别像，
感觉有点格格不入，是还是后来的那个感觉气场更跟那个毛毛配、
哦、对，是就是后来那个可以聊聊，就后来那姑娘确实感觉可能跟毛毛更配一点似的吧，就是因为这个出身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崔夏其实在这会儿有一种就是需要这东西来给他加 buff， 但是他确实我觉得有他的过脑子的敏锐的地方，就是所以就是说他对于这个家族的企业的这个经营，我觉得在设计方面并没有特别的出彩，因为我记得你好像以前说过他好像负责珠宝， 当负责过 Gucci 的珠宝吧，
嗯，在后期，
对，后期实际上负责过 Gucci 的珠宝。然后其实在这会儿他发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佣人也用我用的包，他应该是买不起的，就是他老公再挣钱他应该也是买不起的啊。这个怎么回事，他就去查了，问哪儿买的，结果发现他们这个在美国嘛，有一个这个假货一条街，
嗯，
去假货一条街，发现全都是这个29.9元就可以买一个Gucci的包。
对，
他一下就急眼了，他把这东西都买回去了，就搁在他老公面前，然后质问他老公说怎么回事，怎么这些包做的跟咱们的都一模一样， logo 一样，这样式一样，还卖这么便宜。他老公跟大傻子似的，嘿，真便宜，搁我也买。你能不能不要像一个白痴啊，你为什么骂我是白痴，我说你不要像，没有说你是。就这会儿表达出了他的崔思雅在强势，
嗯，
对吧，在强势，在这个而且就是他对于经营更上心，
反正他觉得
经营更有脑子，
古驰是他的了已经。
对，他已经觉得古驰是他的了，他
我住这房子已经是我的了，我在这住就是已经是我的了，我就是这家人了。
对，然后他们拿这事儿还去质问了那个爱杜老爷，质问叔去了，还去质问他叔了，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哎，你说他叔这个回答是个怎么个意思，他叔说这反正都为了挣钱无所谓，那是他叔产的，
他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有问题，
反正就是他叔觉得
是
无所谓，
是那个假货的雇佣链是他叔。
我觉得是因为就是他觉得这事儿避免不了
啊，
嗯，
我觉得没
避免不了，不然我做吧，你别看我做远东的那个是吧，远东的人都我联系好了，那边有那个
我都怀疑有点这供应链是他叔的，因为他叔就说这玩意儿都能挣钱，管他什么呢，谁买不是买呀，
对，
就
为因为这个时期他们还是一个家族企业
啊，
等于每卖出一件货是吧，
嗯，家族都挣钱，
家族都挣钱，闹不好真他妈是那个，
对，这里边他没有明确说是不是他叔，对吧，我记得这片里没明确
说，
但是我感觉那叔那意思感觉是，
对，就感觉好像觉得无所谓似的
啊，
那么个劲儿，
意识不到，而且说嗨，上等人买上等人的，这东西质量也不好，你买这个地摊的这个古驰，它也不是什么这个质量也不过硬，上等人追求的是品质，我们店里卖的质量过硬嘛，对吧，管你甭管这个了，这都不是事儿。但是一下这崔思雅为什么能体会到这个不一样，因为他来自于这个穷人家庭，他知道其实有时候买这个包是为了体现自己的身份，嗯，所以他觉得这老爷子他们是体会不到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这个老爷子已经挡路了。但是老爷子说的是，你们原先还他妈的这个要饭呢，我给你们弄到这儿来的，要不然你都没有这个继承权什么的嘛，对吧。哎，这会儿他应该他爸爸已经去世了吧，
后来他们俩生了一孩子，生完孩子之后 找他爸去了，完把这孩子胎毛是不是给他爸，
啊，对对对，后来
这真的中国，
啊，对，中国给他爸胎毛，
中国，
然后他爸还说啊我当爷爷了，
啊，
对吧，
就是中国嘛，
对，所以他爸爸就是那会儿基本上就是那会儿已经去世了，
啊，
去世的时候还是在临死之前把股份给了这个毛毛，
没签名，
但是说的是按遗产给的，
啊，
这块他也没演明白，说按遗产给，但是要交遗产税多少多少钱，
就因为他爸没签名，
对，
嗯，
所以要交遗产税，但是遗产税最后怎么解决的也没说清楚，
感觉好像是伪造的一个签名，
对，好像是弄一假的，但是他就是
带过去了，
一笔带过，
对，因为我估计要是他坐实了是假的，是不是这事儿还挺麻烦的，因为这是一个现实中的一个事情嘛，他肯定当时没有追究这些事儿嘛，但是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准备搞他叔了，因为他现在已经拿到50%的股份了，就是他老公拿到50%的股份了，准备搞他妈这个爱杜这个叔叔，怎么搞呢，这个整个状态变了，不再是开始感觉那个什么什么穷人家的小姑娘了哈，一下就变成了一个这个充满心计的这个女王，然后从他叔叔跟他这表哥关系不好入手，对吧，他表哥不是整天想弄自己的牌子嘛，对吧，就说哎，你现在把你这个爹这个身份，这个就是你要能帮我把你爹给搞定了，让你爹别插手这个生意，我们就给你弄一个副线，你就可以在这个古驰这里边做服装设计了。他哥一听特高兴，太好了，就这种说我知道我爸爸贪，我爸爸那个偷税，我可以告我爸偷税，对吧，他就真去告了，真去揭发他爸爸偷税，然后那 他们应该是没想到这件事在美国特严重。
对，
嗯，
因为他们认就是意大利管得很乱套。
对，
在意大利就是他们觉得这点事儿不是事儿，罚钱就结束了。没想到美国的税务局是有一个单独的执法机构的，
这是真事儿，真事儿，就是把他爸给送到那个监狱了，
最后给他爸告进去，关了一年多。
嗯，
关了一年多，然后但是呢，这个保罗也拥有了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服装品牌，这个，但是在这个进行时装表演的时候，在进行时装表演的时候，现场被叫停了，说你不能用古驰这个牌子。他说：“可是我姓古驰啊。”但是不可以，因为你没有这个，就是受接到接，就是虽然你姓，但你并就现在有古驰这个
著作权是吧？
对，
他申请那版权了吧？
因为是这样，就是你虽然姓古驰，但是古驰已经是一个品牌了。
嗯。
虽然你也是这个家族的人，但是即使你是这个家族人，你必须要接到这个品牌公司的授权，你没有拿到授权。
其实这块处理的有点草率哈，
嗯，
就感觉那个女主内心戏啊，还有什么她的东西没有表现太多。
实际上呢，
她想表达的好像是就是这一切都是崔西亚一手操办的，
嗯，
但是感觉没表现出来，
对，太平了。
嗯，然后其实现实当中是那个保罗先有了自己的那个副线品牌，
嗯，
有了副线品牌之后呢，就是价格很低，
嗯，
那个时候整个Gucci的品牌影响力就因为它的价格很低，然后越走越有用。因为大家也分不清哪个是保罗库西，
哦，
哪个是库西，
哦，
就觉得他们
跟阿玛尼似的，
对，就觉得他们的那个价格越来越低，就是有种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就是所有的库西就是2000块钱，
嗯，
1000块钱就能买了，
最后500块钱一
件，最后500块钱就都能买了，然后你就没有人再去买那1万多的了，
嗯，
然后之后大家也分不清这些了，
嗯，
想要去用这个东西来证明自己身份地位的人就没有了，同时我又发现Gucci好像有一部分设计非常差，
哦，
对，等等这一系列它整个的品牌受到了影响，
嗯，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保罗他爸爸，
嗯，
然后就去让人把他那个品牌给停了，
就实际历史上是他爸跟而是一场爸爸跟儿子的
对
决，
对，
并不是崔西亚在里边搞
的，是
的，
然后他儿子出了就是知道这件事儿之后呢就很生气，
嗯，
然后转而把他爸爸告了，
啊，历史上是这么回事，
啊，
那其实看他们俩这父子戏也挺多的
对对对，
这里边就是把保罗演得太傻了，
嗯，是的，
嗯，但是你说到这个就是影响品牌这个事儿，其实他里边有一段演到了，就是他们这个看秀来的，
嗯，
他们去看秀了，看的是别人的秀，看的是另一位这个意大利设计师，也是这个有这个命案的这个范思哲，
嗯，
看范思哲了，看范思哲的秀效果特别好，
嗯，
对吧？他现场后来还问呢，就是这跟人家一问你是谁，他就开始还不想说名，说我叫毛毛，对吧？就是说怕我一说名吓着你，
啊，
对吧？然后说您姓什么呀？
啊，
我姓这个古驰啊。那个说我是设计师，认识一下，说以后你可以来我们公司工作吗？不去你们公司地摊货谁去呀，你们就是有钱图有钱，其实那会儿就已经是他等于品牌受到一定冲击了，
对，
一个是假货，但是这里边没演因为保罗，实际上你说历史中还是因为有保罗哭泣的这个原因，
嗯，
因为这里边好像说保罗哭泣的虽然有一定才华，但是他那个设计还是跟那些真正的那些
对
天才
差别的
比不了，
对，
跟没法跟范思哲这种级别的这个
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对吧，差太多，
跟范思哲的话差太多了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电影里面特别想要表达就是崔西亚是整个这所有事幕后黑手，
嗯，
他去撺掇他做了品牌，他去撺掇他去告他爸，
哦，
就是想要去做这件事儿，嗯，就是可能展现的还没有，
但是因为他没有历史确凿的这个是崔西亚干的，所以他没有戏去表达，
明白没有？对，他这个内耗没有特别充分哈。
对，
家族之间我怎么恨你，你怎么弄我？他这块没有。
他对，因为他有点想表达，都是这崔西亚弄的。
嗯，
实际那个这事儿好像就是人家父子就干成这么大了。
嗯，他就是想表达，然后又不敢明说，去太夸张这个部分，然后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其实这段时期，其实毛毛跟崔西亚也是心生这个隔膜了。
对，也出问题了，因为这个。毛毛是有钱了，爸爸死了，高兴了，在屋里都蹦起来了，对吧？这个，然后家族就开始这种血雨腥风的，这个互相查。
毛毛是不是有点看不过去了？说你把我们家里人，
他这么说吧，我
把我们家里人都这么搞，
我觉得他就是这么说，找一借口。因为
我觉得是因为他一直以来从一开始谈恋爱到后来结婚。 你在他再回头看，会发现他一直都按照崔西亚的那个想法在生活。
哦、崔西亚成他爸了，是吧？
对，他就觉得他一直都是，就无论崔西亚用的是什么方式，但是他一直按照他的想法在选择。
嗯，
我觉得是什么呀？我觉得是马姆他爸之前说的这个。
嗯，有了钱和权力。
有对，因为
他有了钱和权力，就跟我一样了。
对，因为说实话，他发现了。钱跟权是在他手里，并不是在崔斯亚手里。崔斯亚只是在利用他去干这些事儿，但是最后这些钱是在他的手里，对吧？
嗯、
他最后他们都说了，说你不是你不姓古驰，你不姓古驰，你姓……但是我看我有结婚戒指，我姓古驰了。你是个外人，都是我们家族的事儿、
嗯。
我们血雨腥风争得再狠是我们的事儿，你少插手，你离我们家族远点儿。所以他就有这个，而且
那我觉得说这话就真的有点儿，
对吧？
也挺伤人的。
我觉得不是说什么，哎呦，你把我们家族怎么毁成这样了，而是觉得你离远一点，这里没你什么事儿，你钱跟你没关系。我现在
你当初那个被你爸扫地出门的时候，你还住我们家住那么久了？
给你房租不行啊！我给你房租，你月值多少钱？所以他这个时候，这个他片里边演的就是他开始有外遇了。
而且这时期那崔夏也说他，也老说他，
老说
你不像个男人，什么你做事什么那什么的，
互相怼。崔夏说：“现在你能有这么多钱跟权，是我给你奔来的，
嗯，
对吧？”他说：“你离古驰家族滚远点儿。”
嗯、
然后、这
个、你就是
个
娘娘腔，
对，他本来也是娘娘嘛。就是后来包括有一场戏，他们去那个这个滑雪派对的时候，滑雪吃饭的时候，就是这毛毛的发小们来了。
嗯，
你想他的发小是什么人？
嗯，
那都得是门当户对的，那里有那长大的姑娘，
千金小姐，
千金小姐。对吧？这个时候，这个崔西亚还在说什么？说，哎，你不知道我们在那个什么那个巴黎啊，我们在巴黎有一铁塔，我们跟那顶层吃饭，对吧？后来都纠正二楼别瞎说。其实什么意思？就是你跟你回去跟你们家亲戚说，我在巴黎铁塔顶层吃饭什么的没问题，因为他们没去过。现在坐在这儿的这一桌人，全他妈去过。你然后你在这儿说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
事。那我觉得你当众那个。你这么说，你妻子真的有点不好。
对啊，但是人就所以这，
我觉得那个时期他们俩已经
开始要掰了嘛。
对，这个地方的处理有一些问题，就是马里肖并不是像电影里面演的那样，就是跟他妻子出现了矛盾，这个时候碰到了童年青梅竹马，然后就跟他在一起。
实际上
呢，其实他在那个就是他们稍微有钱有权了之后，他在就有非常多的情人。
村村都有叫什么？村村都有丈母娘。
全世界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些情人，所以他早就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
他并不像片
毛毛，明显感觉就是恋爱太少，是吧？这个
报复性恋爱，
之前就是这可能太冲动了
啊、
嗯，是吧？
对，他那个时候就本来就已经在外面有好多好多情人了，只是碰到了这个姑娘就是真人长得很漂亮，就高挑漂亮的那种。
是我看那个。崔西亚真人照片也一般吧，也一般吧，我觉得。
反正我要是崔西亚看完这片，我是得生气，把我弄成这样，那他妈的那男的多混蛋，你们怎么不演呀？弄得跟他妈我像一个傻帽一样，然后男的这个跟我生活有了隔阂，又选了另一个女的，那他妈的跟我之前就他妈满村都有丈母娘的人，你们怎么没表现呀？人是得生气，我觉得生气也有道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什么？这个时候发现这毛毛其实不一般。不一般，就是只是一直都是这个扮猪吃老虎，吃到现在自己吃成大王了，开始下狠手了。
哦、他是负心汉
啊、下狠
陈世美，
不光是陈世美了，就不是陈世美不陈世美，他对他叔他们可够狠的。
嗯，
他说叔手里还攥着50%股份呢、
嗯，
不能让他这个整天就是按他的思路干活。虽然他进监狱了，然后表哥也让自己整的不能用 Gucci 这个牌子，也已经这个名这个没什么名气了，对吧？但是我得想法把他们手里股份都收回来，对吧？所以他就开始找人收这个古驰这个家族了。
他联系了一些资本大鳄
啊，
对，
是吧？
对，
说是伊拉克的。是吗、
啊？最后这大鳄是谁？
是怎么伊拉克中东那边、
不是最后那个时候还没不是最后的大鳄、
就这会儿大鳄是那个伊拉克的中东的
啊，
不是这会儿这个大鳄就是来收
秃子，
这个不知道
啊、
反
正这帮
他们
反
正当时把那手里的全
反正也是个狠人，
说是中
东穿那衣服，我以为是那运动服黑帮的，
一会儿
是不是
一会儿鹰眼就来了
秃子
穿的是。 AC 罗马，
罗马队服，
罗马队服，正是罗马队有点要
开始起的
那个年代，
关键那个秃子一脸横肉，感觉
特胖，
是一帮那个黑社会是吧？
对，就有点黑社会性质。他带俩小弟，除了吃饭什么也不干，对吧？然后他们就开始要收购了，就是要收购这个艾杜，就是阿尔帕西诺演的这角色的股份了。
嗯，
这个反正就是挺狠的，这个毛毛一直躲在后头。当然在谈判现场被这个老爷子识破，说你看你就是对面谈判的人，你穿这鞋我做的，我知道这鞋里边垫着金子呢，
金箔
啊，你抠开看看，一抠开看，哟，真垫着金子。
哎，这个是真的有这双鞋吗？
不大清楚，
不知道，传说。
我
觉得是，我
操，这个，我操，里边那鞋垫是金的，我操，
金子，
挺牛逼的，我操！
然后那人看都乐，哟，这里真有金子，
真有金子。
这个鞋我们已经不做带金子的了，全世界就那么几双。
说那个有没有全世界顶级富豪穿的鞋，真有这种里边带金子的？
肯定有，
肯定有。
以备不时之需是吧？落魄的时候赶紧把这金箔拿出来，金鞋垫换金。
很多时候他也不是不一定是什么用，就是证明我可以，
就证明我可以，
太豪横了，
对吧？他说，但是我们后来节省成本，不往里垫金子了，所以你这个有金子的鞋在哪年？
一定别人送的，
对，一定不是你买的，谁送的？能送你这双鞋的人就是我们家族内部的人，所以你这场收购是我们家族内部要收购我，你就露出这个你的獠牙吧。最后这给毛毛给叫来了，毛毛就在旁边门那儿听门缝呢。来了，又叔，
我觉得那场戏处理还挺好。他第一次探头还不敢啊，
又叔，是我在后头要收购。
那我觉得他应该想到，应该就是他了吧？还
能
他能
想到，他应该是想到了，因为就他股份最多了嘛，对吧？最后这个签字，气的给老爷子气的，对吧？反正最后拿着点钱吧，这个。这回彻底行了，这崔斯亚也算是跟这崔斯亚也分居了。这毛毛这时候真的一看，原先这毛毛大傻的毛毛一下变成这个古驰家族的老大了，这话事人了，成了古驰话事人了，对吧？这个时候就他就要开始这个打造，这个片里这么说的啊，他要打造这个新时代的古驰了。他就感觉让他受到了这个什么，受到了这个当时看到这个范思哲的这个秀的影响，也要搞这个设计师来，也要把设计师引进到自己的这个品牌内，然后还找了一个这个戴着墨镜的姐姐上来得先聊两句。这也有名。
这个我们之前也做过
啊，安娜温图尔就是那个穿普拉达恶魔的那个原型，对吧？
Vogue 的主编，
Vogue 的主编，就是当现在还也是这个 Vogue 的主编吗？
不知道是吧，
无所谓，这句删
了，过了
啊。那个就是他这个人实际上是在时尚界是这个可以说是一言九鼎。他说不好看老佛爷都得改，是达到这个级别的啊。这个时候毛毛就开始跟他吹牛逼了，就说我们这能行这那的，但是这时候就发现没有设计师愿意跟他们合作，真正成名的什么阿玛尼啊、范思哲呀、后来他说让阿玛尼来，让范思卓来，老子有钱，给我当设计师，对吧？然后他底下的经理人吧，就是跟他说的那个不行啊，人家都有自个儿牌子呀，对吧？你牌子也没比别人牌子大多少啊，你是比人有钱，但你现在名声臭了，对吧？你这个没办法。说这样吧，说我们现在就找了一个能来应聘这份工作的一个新人啊，你看你乐意不乐意要吧。说还是个美国人，对吧？当时一听美国的，还问呢，是做工程的，做机械的啊，
德州的，
啊、
做机械，
做机械工程是吗？说美国人有会设计的吗？因为确实他们会觉得欧洲更有设计感嘛，美国会有吗？对吧？这个时候，这个小伙子就来了一小伙子啊，说话也有点这个很青涩，但是这个小伙子就是后来这个在时尚界叱咤风云的这个汤姆·福尔的，对吧？这个美国顶级设计师，现在有他的单独的牌子，
是的，
对，这个他做的这场秀，就是他没人能用了，就用他们，他做的这场秀就真的是震惊世界。啊，这个像刚才你也说了，报纸上都登了，这个什么香奈儿来个德国设计师，库奇来个美国设计师，这个因为都觉得这两个国家是不太会设计的，结果这两个国家出了两个设计的天才，他们将在新的时代这个进行 PK 什么的啊，这汤姆·福尔高兴的，对吧？但是这个时候，这帮运动服黑社会就
运动服黑帮
就觉得嘿，那就不能再让这个毛毛在这里边裹活了，让他也滚吧， 对吧？这人家是大财团，就开始收购他，最后也把他给收购
挤走了
啊，挤走了。
关键我老觉得那群人要揍他，
对
呀、
啊，就他不想不同意，对吧？那就是说孩子们吃饭啊，别说话啊，一会儿我说啊。然后在那儿擦擦嘴，就有点那种黑社会的劲儿啊，对吧？最后这毛毛就是就是这个没有哭泣的这个股份了。
我觉得那场戏明显毛毛那气场就压不住那群人、
啊、
最后你看那小弟都说这牛肉真好吃，哪儿来的，就明显没把他放在眼里那种感觉。
对、
嗯、
开始
这毛毛的气场完全压不住，
毛毛开始还以为自己利用了这帮人
啊，
实际是这帮人是想把连毛毛带他们那个埃杜他们都挤走。如果当时这个阿尔帕西诺要是还攥着股份，没准还能跟他们抗衡一下。
就说这个时期他妻子崔夏不已经被他给
也轰
走
了，
赶
走
了，
也赶走了，
对
对吧？但是这时候崔夏进入了一个疯狂状态。
我操！这从这儿开始，后半程戏就是这个女主在不停的洗澡，所有的戏都基本在浴缸里
泡泥巴浴，
因为没有床戏了嘛。
哦、
泥巴浴，就是这个崔夏其实之前演过一个，就是他有一毛病，就是爱算命，
爱算命，
对，早上算塔罗牌吧。然后这算命这巫婆后来跟他还成闺蜜了。
嗯，
对吧？这闺蜜就开始给她胡出主意，说咱给她下降头啊，对吧？我又新学了一黑巫术，她说没用，这不刺激，他妈来点刺激的，能不能弄点比那魔法带劲的，对吧？让哈利波特都拿着都激动的，那什么呀？手枪啊，对吧？这巫婆最后给她团枪去了，弄了武器跟这个钱，然后找到了这个杀手，说的我要
来自西西里的
啊，来自西西里的黑手党。那黑手党看着脑子也不太机灵。
黑手党也有很多不同的领域。
哎，说那个真实的不是一个黑手，不是一个杀手
啊，
是一个他经营一个披萨店，披萨店快倒闭了，他走投无路，
业余
是个假黑手党，
假黑手党
是个冒牌
黑手党，
也是来冒充黑手党，然后来挣笔钱。然后呢就接了这活了。当时为什么就是非要杀这个毛毛啊，就是这个崔夏杀毛毛，因为这个毛毛已经开始跟崔夏要闹离婚了、
嗯、
已经要离婚了，一旦离婚了、
那场戏让我觉得真的还挺感动的、
嗯、
是吧？崔夏最后拿着两人的那个大影集、以前咱们小时候家里的那个影集册子，说你看咱俩度过一起美好时光。
哎，特别像中
国的。但我觉得那个我觉得那个毛毛说一句话特让人寒心。
嗯，对，他已经认识到了我们是一个大家族啊，你哪来一个洗衣妹啊，你一边去吧，你的生命里就是有这么一条嫁给我哭泣家族，
挺让人寒心的
啊。对，就是所以他急了嘛，就开始买凶杀人，
死了也不冤。我觉得
买了一个买了一个业余杀手，然后现场就去把这谁给杀了。
等于他那个这个戏一开头的一第一场戏，毛毛骑自行车，好像
就是他临死的
去图书馆，也不是去哪儿、
嗯、
是吧、
嗯？
跟他最后那场戏其实是一场戏。
对，然后
有个抬头，然后就结束了。
对、
等到结尾的时候，
就发现那是他的最后一天，他在那天被一个业余黑手党给杀死了。
嗯，
然后杀死之后呢，这个崔夏其实就是表达的很伤心，但走回了他的别墅，把这个把毛毛当时的女朋友轰走了啊，节哀顺变，快滚蛋吧，就是这种。然后这个两年之后案子判了，就是判了二十多年，
2017年时候提前出狱了。
嗯，比较有意思的是现实中比较有意思的是他还拿着毛，就是虽然他现在杀了毛毛，但是他还拿着。
法官说了，就是
毛毛的钱，
他跟他的前夫的那笔就是每年的抚养费赡养费是早于他这个命案之前的、
嗯、
所以那个还有法律效力。
对，
所以赡养费还在
每年还能拿大几十万呢。
对，所以实际上是离成了，是吧？
离了，
实际上是离成了、
嗯、
但是
大刺激了，
但是他也是在监狱里待了半辈子。
嗯
嗯，现在好像我听说是有地儿在雇他当设计师。我觉得是赚个热搜吧，可能是
话题度吧。
对，他的女儿其实好像还有那个，其实在这个故事里边，也就是在现实中也是挺有意思的。
嗯，他有两个女儿、
嗯、
电影里面呈现了其大女儿。
嗯，
嗯，其实他离婚的时候就已经有两个女儿了、
啊、
嗯，然后他女儿后来还去学了法律，想要去帮他妈妈翻案。对，
但是确实也给早弄出来了。
嗯，
确实给早弄出来了，但是他现在就特别特别，
等于他们家这第四代人这辈儿手里也没什么钱了吧？
没有了，
没有。他现在他女儿其实就很不希望大家跟让他跟他那个家族扯上关系了，
哦、
就是已经就是在隐姓埋名的生活了。
对对对，
还行，小康吧、
嗯，
每年拿那大几十万围巾，
那禁不住他妈糟践。
我觉得也是，
他妈可太糟践了，就是身上那大金溜子。
我看那个他妈现在的那个
造型、
照片也是满身，我操，披金戴银，
对啊，
各种珠宝、
嗯。
对啊，他以前负责过这个什么 GUCCI 的珠宝这条生产线嘛，这条设计线，对吧？然后这个就是。他其实他妈现在出来就是这崔西亚说话还挺横的，
嗯，
还说你看虽然我杀了他，但是我现在还可以花他的钱，法律也没有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了、
哎、不是
因为已经判完刑了。
我看那电影说那句话最早原版是他妈说的
啊、
嗯、宁可在
宝马那个是吧，
宁可在劳斯莱斯
也说这事，
宁可在劳斯莱斯里哭也不愿意那个在自行车后，所以看这场戏一上来毛毛就蹬自行车了。
哎，我觉得最逗的就是说，看人演技，到咱们这，到这个后来那会儿，什么《非诚勿扰》吧，那节目里边变成是要在宝马里，在宝马里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
人家是劳斯莱斯，
人家是劳斯莱斯了，
真的是他的原版啊，
说
是
他的原版，
是他说的，
这是他的原版，
多少意思？我用这句话当标题。
这个他这一生，其实你。反正我们的感觉他确实是在认识这个男人之后就一直是想着是要，
我觉得这个没有赢家，对于这个家族来说
族
以及包括他来说也其实都、
嗯、
哎都挺可惜的。谁
是赢家？ Tom Ford 是赢家，
嗯，
真正凭才华然后借助这条跑道成为了这个、
嗯、
后来他控制了一段GUCCI的这个企业哈，汤姆福尔跟、
嗯、他后来走也是因为就是没有要更多的股份，然后他就走了，
股份没给他，
对，跟那个多明尼科、
哦、
嗯，当时负责美国的那个负责人，
嗯，
反正就血迹啊，给那品牌，我操，真是。
但是也挺有意思，就是这个
他叔跟他那个表哥最后也挺惨的，
对、
嗯、
他
叔
后来是
死于什么前列腺癌，
前列腺癌，对，
他那表哥就。全篇都在嘲笑的那个他哥，最后好像是身无分文了，已经、
啊、说是穷困潦倒，在好像死在英国吧、
嗯？
怎么最后都穷困潦倒了、
啊？他爸没给他钱呗？
嗯，
那也不自己之前没攒点吧？
都折腾了呗？
折腾了，他肯定觉得我是这个家族的，我有才华，我得设计，我得弄，我就投入闪出。人不是说嘛，人富二代如果就是。躺着花蹦着花花几代都花不完，唯一能让富二代就是这种大家族的富二代变穷的唯一办法就是创业。不开玩笑，拿5亿啊，咱说拿5亿存银行，你算一下基本利息，你按那个3年的那个利率算，你一个月能花多少钱？
人要奋斗嘛。
你但是你要
有梦想啊！
你要就梦想是他妈最贵的东西。
有设计梦想啊！
哎呦，保罗，哎，确实可能他不是天才，但是应该也没有片里那么傻。
对、嗯，
他应该是能在某设计公司，
就是比较没有天赋了。
但是能够努力在一个公司里边做一份设计，
嗯、
但是他在这个家族里被架在这块儿，
他就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
接班人啊，就是有天赋啊，我应该像爸、嗯、我应该像爷爷一样，是不是、啊、
真的就怕折腾哈
啊
这里边人只要谁不折腾其实都能活挺好
啊
就
对啊
都折腾，
对啊，其实这个家族也是血雨腥风其实、
嗯、
然后那个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这里边没有演的那个谁，那个保罗应该是有个姐妹是吧，跟你说的就是
妹妹
是吧，就是这个他实际上是比较有天赋的是吧，
是爱杜吧、
对，就是爱杜的、
不是
哦，爱杜的妹妹，对对对、
嗯、
说错了，爱杜的妹妹就是阿尔帕西诺演的那个角色的妹妹，
对，
实际她应该如果是当时我们说如果她继承可能会这家族会更好一些，
第二
代、
嗯、
第二代的时候如果传女孩可能会或者说是至少给女孩点股份吧可能会好一点、
嗯、
这个太强调于他们这个传男不传女这个事儿了，
是的，
其实他你会发现整个他最后家族出问题全好都是这个继承上边的各种争斗、
嗯，
出现了很多、
啊、我听说啊，我看他们有人就说这家族从第一代创立的时候、
嗯、
等于到他就毛毛他爸这辈儿不第二代嘛、
嗯嗯、
就是说他爸就是他爷爷那辈儿就是对他这几个四个儿子加一个闺女从小的教育 就是缺少家族的那种温情，都是让他这几个孩子互相斗，从小就要斗。
这段我当时说的时候，金花还觉得特别惊讶，
嗯，
就是他们家族就好像有这个文化一样，
嗯，
他们就要让兄弟互相举报揭发，
这养蛊，
对，就比如说我说今天不能干这件事儿，然后一旦你的哥哥干了，弟弟就会跟爸爸说，爸爸他做什么什么事情，然后爸爸就会处罚哥哥。
可能啊，他，
嗯，
我觉得啊，这爷爷可能当时听了一中国传说，
嗯，
叫什么三虎成一彪，就是仨老虎互相打，是怎么着？最后是这个得给那个兄弟们都咬死那个，最后才能出最强那个变成彪。
嗯，
就是一个中国传说。
我觉得有可能跟他们家那个创始人是白手起家
有关系。
他觉得好多事儿吧，你就是你要面临外部的这个商业环境太复杂，
嗯，
太恶劣，你我得先让这几个儿子
先练习。
我操，
怎么讲？这个，
内部先复杂起来，
复杂起来，
遇到困难就要克服它。但现在没有困难，
嗯，
我们制造一些困难，
儿子之间制造一点困难。但是这个确实也出现问题，导致他们家族后来内部举报的太严重，
对，
内斗太狠，嗯，
真的是
完全没有亲情了，
完全
不留一丝情面。
我觉得他们家族亲情很弱，
嗯，
亲情很弱，反而把这个家族彻底毁了。好在这个牌子是保住了，这个牌子现在算是发扬光大了。
他们家也没什么
关系，了，彻底没关系。
但是，还增加了一些这个传奇色彩啊。
对对对，还增加一些传奇色彩。现在在谁手里这牌子？
开云，
开云嘛，
开云是吧？
在开云。
嗯，这个行，这个家族彻底算被踢出去了。这个也挺好，这中国古话讲嘛，富不过三代。这个。
嗯，反正这个电影确实，如果你没有去了解的更多的这个历史背景的话，
嗯，
单纯看确实有点单薄。
对，
它的很多处理太平了，
嗯，
太直接了，就一笔带过，有点像纯叙事那种，把这些事儿都交
就白描了一堆，而且好多故事有了开头没结尾。
那个你像 Lady Gaga 这角色，
嗯，
到后半程。好多场戏在泡澡，是不是？
对，
点着蜡烛
就
泡澡。
电影有的地方都是点到为止，
嗯，
就是他好像 suppose 所有人都知道这一段故事，嗯，知道背景，你再去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还好，因为你点一下我就知道怎么回事，
嗯，
你点一下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但实际上，如果你完全不知道，
嗯，
去看这部电影，你会。就那些东西会被你忽略掉，然后你看的主要的那个事件的叙述过程又好像很平淡。
对，是这么回事儿，
嗯。
其实这个，如果你觉得好看，就是你知道这些事儿，比如他爷爷是谁，其实他就车里说了一句话：“我爷爷是一个那个拎行李的。”
对，
嗯，
然后你知道那个花卉的司机是哪儿来的，
对，
嗯，
这个也是。斯科特，嗯，这老爷子导演，他你看他拍好多东西，他不给你解释那么多，拍《异形》不就是吗？
啊
《银翼杀手》那
对
《2049》没给你教的，你知不知道《银翼杀手》？如果你知道，你就看这《银翼杀手2049》
嗯。不知道
你可能就对吧？
不知道你要查着
他，你都能了解背后那些事儿。你不看那么多，真的他不给你说太多。
嗯，挺好玩，我觉得这个。就真是你说是历史吧，但是这个历史一般做历史的人也不会讲，
传家族传记吧。
对对
对,
对，但是你说这个
品牌历史，
我想这么一个事儿，他这品牌一百年了，
嗯，
作为这个品牌创造这个，其实你就是比一些这个短命的这个朝代都时间长了，对吧？其实这个他也算创造了一个历史，这个牌子我估计还能再坚持个大几十年，
嗯，不知道，
我觉得还能坚持。
咱不是之前在聊一些科幻作品，
嗯，
不是经常说嘛，
嗯，
就是未来的很多科技化东西会杀掉这些富有个性的这种东西。
嗯，
其实未来可能就大家就穿相似同样的衣服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因为那些品牌现在也有时候这种趋同化，其实也有，
嗯，
尤其怕他们接触什么大数据这种东西，一算这大多数人
对
都喜欢什么，
给你弄出几类衣服让你穿。你出门一看他穿什么衣服，你都
就知道他是哪类人。
对，你知道他是哪类人，对吧？就是，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讲这种商业家族的挺好玩，
嗯，
挺好玩。这个，
但其实我有点奇怪，就是这个电影后续不是有那个，崔西亚叫板 Lady Gaga 那一段吗？
崔西亚不乐意，真人崔西亚不乐意。
对，崔西亚就是说那个，就是这部电影从来没有任何人来跟我聊过，没有人就是。 去向我了解这件事情或者怎么样。Lady Gaga 就是他演的是我，但是他从来没有来观察过我，
哦、
类似这样。然后 Lady Gaga 说不重要，对，确实不说实话。对，我觉得他一定不会说实话的。但是我觉得你要是了解一下，你多少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嗯，
你哪怕就是说去看看他跟你说话的时候的表情动作，
你因为他撒谎，其实你大多数你也能判断出来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哪怕
你
理解的不对，但你理解了，
你就看他在哪件事情上撒谎，
嗯，
也能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 Lady Gaga 是一个个人特色特别浓烈、强烈的一个歌手，然后。他在这部戏里边，反正我看前半段的时候，一直没有带入到他是那个历史人物。
嗯、
我觉得一直他演他
自己、
嗯，
他比较自己太有个性了，
对吧？
嗯、
反正他长得就确实比较超脱嘛，是吧？
超脱，但是他确实造型已经造型的跟那个
很像了
，跟真实的崔西亚很像了。对，其实这类的，我觉得好像说那个范思哲时节有他自己的剧。就是不叫他自己的剧，有一个讲述范思哲这个遇刺的这么一个电视剧，其实也有，
嗯，
对吧？其实我个人吧，也希望未来能看到更多的这种关于时尚这种品牌的一些剧。
他这里边有一句话，就他说什么？他说那个范思哲的现场是摇滚现场，他说什么？你注意了吗？有一段他形容那几个大品牌的相声现场都有不同的特色，那句话说挺逗的。没事，你不记得算了。
那个
是说秀的现场，
秀的现场，
对
对
对，
对他们都有自己风格。那个，我想说什么？你还要说什么吗？
没有了。
我想想说，
谢谢，再见，晚安，周五好。
行了，其实就是好多这些品牌的诞生，或者说他们的衰落，或者等等的这个家族过程，都挺有意思的，都挺有意思的。因为之前跟伊莎其实聊过好多，还有那个我其实特别想看的。应该没拍，我知道香奈儿有了，然后范思哲的那个去世有了，我特别想看那个卡地亚，我特别想看卡地亚家族的一些这个把它拍成电影会是什么样。但是其实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拍法，这种拍法过于的就是白描了这个整个。
范思哲那个还行，
对，范思哲那个是基于他去世的这个谜团，这个案件去
展开的，他的注意力在那个杀人的那个人身上。
对，其实还是有一个主角，然后就一个事件，
对，而且
一个事件
给那个人的人物非常饱满，就包括他童年，他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然后如何教育他，然后他如何走向这一步，中间经历了什么，非常饱满。
那种我们看着会舒服一点。这个哭泣家族的、
那个跟范思哲感觉没啥关系，
但是就那个事件去拍的嘛，
是的，
对吧？所以，但是就这个，其实很多这种家族背后都有血雨腥风的一面，对吧？
就这部就会感觉崔夏这个人物并没有非常立体，
对，没立起来，就是没立起来。但是你如果就是说
感觉没那么厉害。
对，就他应该很厉害，
应该很厉害。
我也
应该再厉害一点。
我当时看到那个就是 Lady Gaga 演他的时候，我觉得其实 Lady Gaga 挺适合的，就是
他
有种那个硬的那个劲儿。然后我就想说，他一定能是一个就是那种坏女主，然后处心积虑把整个家族都搞灭亡。
就有那种自己一个人在大家族里边举着酒杯讲话的那种，
把你们弄没
啊
那种感觉。
没有，他好像也在这里没有说当着所有人去说点什么的那种个人的。
对，他前面又表现的好像就是对这所有的一切都不懂，
就是诱惑了毛毛。
对，
就那几场戏演的特别好。
我觉得他可能是不懂，但是他后期就是他的那个敏锐度，他的野心和他的
展现的有点少了，
洞察力展现太少了。
对，后边有点开始像怨妇了。
对，特别怨。
对，特别
泡澡一边跟那个闺蜜
算命的说，等你来再来一魔法咒他一下。
对，我总觉得他最后要杀死他，其实不应该是出于那样的心理，不
是
那种
拿着影册去找，我觉得特可怜。
对，应该再把他表达的，他确实比毛毛能够更治理这个公司，对吧？或者说他有他的一个治理思路，你甭管是好是坏，他在媒体面前如何去展现，后头这些戏其实反而变弱了，对吧？就感觉后边直接变成一个家庭这个戏了，
还是可以看一下，
可以
了解一下。